在正道之前，今天特别高兴有16位弟兄姊妹要受浸归主名下，是在下午1:30，欢迎各位能够观礼，但有一些不能来，所以我们早上还是先向各位介绍，以后见到面不要忘记他们，纪念主里新的属灵的婴孩需要我们的照顾，我们的扶持，能够慢慢长大健壮。那他们会在这里，我要问他们5个问题，请他们一同回答，跟上次一样啊。我请他们你们这样举手回答好了啊。问完问题之后我就请你们回答，他们回答只有3个字，很容易啊，都跟他们透露底案了啊，就是我愿意，我相信啊，请到前面站着啊，面向弟兄姊妹啊，所以你们可以站着这个节目单上面的名字啊，我们就是按照这个名单，请各位能够啊自己想认识的话，我们就不念名字啊。这16位有些是啊多年慕道友，有10年，还有10年以上慕道友啊，神给他们心里特别感动啊，愿意在众人面前啊接受主耶稣基督，悔改归向神。请主耶稣在他们心里做他们的救主啊！啊，那现在我就要来问他们问题，问完之后他们就会回答，他们会举起右手，就说我相信，或者我愿意，或者我接受啊！请你们注意盯哪一个不举手，请你告诉我啊！我等一下就不跟他世袭了。好，现在要开始问第一个问题：你是否相信宇宙万有创造的主宰真神？答案就是我相信，要举手的话。好，感谢主。第二个问题啊，在真神和众人面前，你是否承认自己是罪人，需要神的救恩？答案是我相信。好，第三个问题啊，你是否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降世为人，道成肉身，为救赎你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来清洗你一切的罪？答案是我相信。好，第四个问题，你是否相信耶稣基督死后第3天复活，并且升天，坐在父神右边，成为宇宙万有的主，也是你的主？答案是我相信。好，最后，你是否愿意一生跟随主耶稣，爱主耶稣，侍奉主，并等候他再来？答案是我愿意。啊，请问有没有没举手回答的？啊，没有，感谢主。那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好好 ，OK， 先感谢主啊，荣耀归给主。那我们教会为了照顾他们，所以每一个团契都会有3个月给他们一些个别门徒训练的材料，还有人指导他们。那请那个团契代表啊，就是已经安排好的，请你站在他们后面到前面来好吗？啊，已经安排好了哈，所以他们有3个月会照顾他们啊，啊，也希望你们不要不耐烦，他们来拜访的时候哈，是要帮助你们啊，因为属灵的婴孩都需要渐渐的成长啊，需要有照顾啊，所以他们愿意花时间，他们会特别给你们也预备一些材料啊，来帮助你们。好，现在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亲爱天父，真是你的大爱吸引，你的恩典领导，你寻找让这些 多年慕道或者刚刚慕道，没有圣灵感动，真的没有人会悔改认罪，会邀请主耶稣来到生命中做主做救主。所以一切荣耀颂赞归在主的面前。我们再一次为这些16位亲爱弟兄姊妹祷告，主啊，愿你的爱不断激励，知道你是爱他们爱到底的，每天扶持，遇到艰难遇到灰心的时候，你的爱你的恩在极力感动，保守他们在你的路上，十字架的路上，越走越喜乐，越走越光明，生命越丰盛。求主也帮助照顾他们的弟兄姊妹，在这几个月中有恒心，有耐心，有从你来的爱心，好让主的小羊渐渐的成长。一切颂赞荣耀归圣父圣子和圣灵，我们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这次再把荣耀归给神，感谢感谢。好，大家请回啊，请回座。好，我们从这个路加福音9章啊这一段讲与主同心同行，已经讲了很久了，一直没讲完，恐怕大概很多人都忘记前面讲什么了。与主同心要同行要同心啊，那顺便考你们吧，请问第一个什么心？哎，答对。第二个什么心？又对。第三个什么心？第四个什么心？第五个什么心？我都没讲，你们都会答，怎么回事啊？这么有本事，那我不用讲了，我可以下台了哈。哦哦哦，我今天上面有，哦，这里有是吧？哦，都印出来了。啊 ，OK OK， 好吧，我啊。今天要把它讲完，为什么呢？因为下礼拜是另外的一个题目，考个各位吧，下礼拜叫什么主日啊？福音主日是给谁听的？所以各位要不要来？还来啊？来还要带什么来？带慕道友来。对了哈，万一坐不下哈，基督徒站在外面哈，给慕道友坐前面。后面可能可以啊，想办法慕道友来，因为下礼拜主要是对慕道友，当然基督徒温故可以知新。那我今天啊，先要把第二个宽广的心要讲完啊，上次没讲完嘛，上次是说到巴拿巴是一个很宽广的心啊，他爸爸妈妈。教他要宽广，这是从取名约瑟就知道了。约瑟的最大德行就是饶恕他的弟兄姊妹，恩待他的弟兄们，因为这些弟兄们过去要杀他，把他丢在坑里，卖到埃及受13年的苦，但约瑟就完全饶恕，把恩典慈爱就临到这一些人。那接下来他就真的非常宽广的表现，保罗杀害基督徒，关他们下监牢，甚至打死斯提凡，彼得约翰雅各都不敢靠近他，都不敢见他，不愿意见他，全耶路撒冷只有巴拿巴一个人来基督徒接待保罗，以后知道保罗真的遇见主耶稣，真的改变，所以就带保罗去见彼得，见这些使徒们。然后保罗逃回基利家的大树，因为犹太人要杀他，巴 巴拿巴就一直想念保罗，为保罗祷告，希望神大大用他。哪里看出来，以后巴拿巴到了安提阿教会讲道，发现安提阿教会需要更会讲道的人，更有恩赐的，更有神的智慧的人，他马上想到保罗，所以从安提阿去大树找保罗，把保罗请到了安提阿教会讲道一年多之久。他明明知道保罗恩赐比他大，保罗一定受人欢迎，他还是请来。那果然原来的排名是巴拿巴和保罗，以后就倒过来变保罗和巴拿巴，但巴拿巴都可以欢喜的接受。那这个都是我们上次讲过的了，那今天要讲下去了。如果巴拿巴心胸这样宽广，为什么后来跟保罗吵架了呢？而且吵到分开，分道扬镳，保罗带着希拉去传道，巴拿巴以后带着马可去传道，两个人走不同的路线了。这个道理啊，我们上次说过，很多人都是怪马可，因为也不好意思怪保罗，那也不好怪巴拿巴，那只好怪马可，都是这个小孩子跑来捣乱，所以好几个理由怪马可，像什么年轻不能受苦，意志不坚，蒙召不清楚，然后又是爱世界，好了一大堆。我上次说过，连中国最有名的传道人宋尚杰博士都在怪马可嘛，他说马可得了什么病啊？不是他讲的哈，翻译的人乱翻的啦哈。他是说马可得了思家病、思乡病，想家嘛 ，the homesick 嘛，就想回家就跑了哈。那其实很多神学家在研究这个问题，到底马可为什么跑了？到底为什么巴拿巴跟保罗会为这个事不能够相容？那么以后啊，可能一个很好的答案。刚才我们读到哥罗西书，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一件事，保罗说只有三个人为神的国跟他一同做工，一同劳苦，让保罗心得安慰。三个人里面有一个人叫什么名字？就是马可。但是形容马可的时候有四个字，请问哪四个字？奉割礼的，各位大概没有注意这几个字啊。奉割礼的有三个人，而这三个人是跟保罗为神的国同工，使保罗安慰快乐。但是什么叫奉割礼的人？那就是严守犹太律法的人，安息日守安息日规矩，饮食要守饮食规矩。犹太人虽然是很聪明，很多了不起聪明的人，但我看有一点不够我们聪明，因为犹太人既不吃龙虾也不吃螃蟹，这些山珍海味还都不吃的。所以马可奉割礼的，他从小在耶路撒冷长大，耶路撒冷的教会是最遵循犹太习俗的教会，所以后来保罗回到耶路撒冷，他们都去圣殿里面献祭的，还要许愿的，还要剪头发的，这些外邦社会根本都没有的嘛。保罗到了外邦传道，不要守安息日，日日都一样，不守割礼，吃东西 没有限制。好，那么所以这是一个基本文化习俗的一个分别。而马可从小长大在耶路撒冷，一切严格按律法来，当然得救是靠信耶稣，这一点没有问题了。其实直到今天，如果你有犹太基督徒的朋友，现在很多所谓的 Messianic people 弥赛亚子民，他们是信耶稣的，在美国他们到现在都是礼拜六聚会，他们礼拜天不聚会的，礼拜六照安息日的时间他们敬拜主耶稣，这是那他们呢也是照严格规矩啊，守割礼，严格的规矩吃洁净的食物，那这是文化问题，你只要不把它当成救恩问题，这是可以的。保罗说，我向什么人做什么人，我向外邦人我就做外邦人的习俗生活，我向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习俗生活。所以他一回到耶路撒冷，雅各劝他，主耶稣弟弟雅各劝他，许多犹太人在传你是一个破坏犹太规矩的人，你不守规则，你赶快去许愿吧，去剪了发，去圣殿里面献祭，让众人知道你并没有破坏犹太规矩。那所以保罗到了耶路撒冷，像犹太人就做犹太人。那这里很多人就推想，为什么保罗不带马可？因为第一次他们一同到了居比路，居比路是外邦社会，塞浦路斯，居比路那个时候是公元大概五十年，公元五十年，保罗、巴拿巴他们要第二次旅行布道，公元五十年。但是那个时候马可更是守犹太教规矩，因为更年轻嘛。那么写哥罗西书是什么时候？是公元六十一年。保罗写哥罗西的时候是保罗在罗马坐监牢的时候写的监狱书信。那么保罗第二次旅行应该是四十九年底到五十年，这个五十年初，所以已经过了十二年。马可过了十二年还是严格奉割礼的，可见呢，公元四十九五十年的时候他根本不能习惯外邦的生活，他不能习惯，所以到了居比路塞浦路斯这个外邦岛屿去传道。现在顺便考你们一个问题，请师班预备，你先不答啊，这边先答。犹太人安息日能够走的路程多远？应该要说这个李长老不许答啊，这你们坐前面老答对不行啊。大概一个 mile 左右，还不到一个 mile 啊，所以大概是 1.4-1.3 公里而已啊。安息日你去看犹太人他们都去上这个什么会堂啊，他们不能走很远的。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各位记得啊，当这个五旬节，当这个主耶稣升天啊以后呢，那个时候他们走安息日可走的路程，从橄榄山到他们这个大概是玛利亚家、马可家，所以不很远的，不能很远。我在猜想啊，可能安息日保罗带着马可啊，走，我们去传道。那走完一下子，马可说：“哎，我们已经走了0.8公里了哈，还有0.4，我就不能走了。那这怎么办呢？哈，那保罗说：‘哎呀，好吧，你先回去啊，你就别传了。以后到了中午吃饭了，人家给他预备啊这个葱姜螃蟹上来了。”那请问保罗吃不吃啊？保罗不吃啊，那岂有此理？保罗吃不吃啊？ 哎，吃了。马可吃不吃啊？不吃。换一盘，换什么？换着红烧蹄膀。保罗吃不吃啊？哦，吃了。马可吃不吃啊？那怎么办？再换一盘。好了，上了半天了，这个不吃，那个不吃，这就麻烦了。那么这许多许多习俗上面很困难，所以很多人在那边推论，马可一到了庞菲利亚，到了土耳其的一个港口，又这么巧，正好一艘船要开回耶路撒冷，所以大概感谢主吧，预备船了，那我就回耶路撒冷了，就走了，他就不能习惯这样的做法。那结果保罗就让他走了嘛，因为你这样一天到晚找麻烦了，不能好好传道。那但是马可真的有上帝的感动，真的有负担，真的是乐意传福音，所以回家之后心里不安，又跑到安提亚来了，我要跟你们在一起去传道。保罗想一想，哇，这个还得了，你又来了啊，你这还要给你找多少麻烦呢？不要不要，拜托拜托，不要跟我去啊。所以保罗就不要。保罗不要是为了真理的缘故，为了神的工作。但是现在再考你们一下啊，巴拿巴是什么人？什么人？利未人，对了。巴拿巴跟马可家都是利未人呢，都是侍奉神的家族，他们在耶路撒冷非常懂得犹太习俗规矩，严格的，所以巴拿巴懂，他自己是利未人，他又身在居比路，身在塞浦路斯，他就知道外邦文化跟犹太文化怎么能够慢慢的协调，所以巴拿巴了解，就说好，那我带马可去，我来慢慢的帮助他，慢慢使他能够了解怎么脱离这种习俗文化的捆绑。所以巴拿巴带着马可就继续传道。那再考各位，从以后的表现，到底马可是真的被神用还是没有被神用？真的被神用，只是当初很可能是文化的因素，所以后来他继续是奉割礼，却懂得怎么在外邦世界里面生活，怎么去向外邦人传道。所以保罗后来越来越想清了，明白了，原来马可他有这种文化上面的困难。然后过了11年12年，当他在罗马坐监牢写信的时候，就推荐马可，马可来了一定要接待他。以后写提摩太后书，保罗快要殉道之前，还特别让提摩太去邀请马可来到罗马。罗马他说，马可在我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所以目前一个比较合宜的解释，马可离开是因为犹太文化习俗还不能够那么开放的在外邦社会里面跟外邦的生活，这样的解释是相当多学者们都认同的，跟各位介绍一下。那说到这样啊，所以保罗也没错，保罗为了福音的工作，为了广传福音，他觉得他不要跟马可同工，请马可不要去，拒绝马可去。巴拿巴是站在扶持这一个还不懂怎么在外邦生活的犹太背景的一个年轻人，所以就带着马可去继续传道，两个人我相信神都悦纳。但是这不是个人，不是 personal 的斗争，请记住啊。所以保罗以后还是常提到巴拿巴，他写的哥林多书信里面也提到巴拿巴，跟他一样为主的摆上啊， 到处做工。那在所以巴拿巴跟保罗之间不是那一种嫉妒纷争个人恩怨，这个没有，乃是因为怎样的方式把福音传开，当时还不能协调，所以他们各走不同的路传扬福音。那么神在巴拿巴身上就显出他的确那个宽广的心，真正能够接纳连马可那么不能够适应的一个年轻人，帮助他，他以后真的成为神重用的仆人。举一两个例子啊，马可以后一个成为彼得最重要的帮手，怎么知道？因为在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晚年写前书第五章，写到最后他说马可是做他的真儿子，做我真儿子的马可问你们安。所以马可后来跟彼得有一段时日，跟着彼得一同传道，非常得彼得的信任，彼得说是我的真儿子。当然他们认识很久了，因为马可的妈妈玛利亚他们的家一直都是开放，成为初代教会聚会的所在，主耶稣也常用他们的家，所以他们是跟彼得很熟的年轻人，但是跟彼得做了很好的同工。马可福音几乎所有学者都认同那是彼得讲的，马可记的，彼得讲论，马可记录。为什么马可福音在初代教会这么样的有权威，被人认同？里面是彼得的讲论，马可的记录，甚至很可能成为其他福音书的参考，这是另外的问题。那再说一样，如果各位有机会到开罗，埃及开罗，一般人到了开罗只去看国家博物馆，那的确要看里面很多埃及的古文化，但是请你们不要忘记有一个基督教博物馆，它叫做科普替博物馆 Coptic， 那就是埃及文的基督教的一个博物馆，基督教的基督的信仰。这个基督教博物馆里面就有一些资料，有一个马，也有马可的图像，一定相当可能的传说，以后马可就从罗马离开彼得，彼得殉道，他就到了埃及亚历山大，在亚历山大传福音，建立教会，然后殉道在亚历山大。这个你们到埃及的 Coptic Museum 科普地，就是基督教的名称啊的博物馆。马可在埃及为主传道而殉道，成为在埃及非常重要影响的一位人物。那他大概曾经在罗马，在这个以后在意大利威尼斯这一带，那么他死了是埋在埃及，可是威尼斯以后盖一个很大的教堂，叫做圣马可礼拜堂。如果各位去过意大利威尼斯的话就知道，他们就想尽办法要把马可的骨尸骨把它买过来运回到威尼斯，要放在那个礼拜堂里面，可是埃及的教会不肯，不答应，最后是把马可的衣冠留下的遗物以后运到威尼斯。所以各位有机会到威尼斯，不仅看那个水都风光，要去看圣马可礼拜堂，进门都排很长队的，里面有马可的衣冠冢，所以马可成为相当被尊重的初代第二代的传道人。好，那我想 有关这个宽广的心已经讲差不多了啊，我要讲啊，那就是宽广实在是很重要啊，我们需要求主把他的心给我们，因为我们常常太狭窄啊，宽广的心你才会接纳跟你不一样的人啊，你才会欢迎恩赐比你大的人，你才会接受别人给你的批评，你也才会把好处去跟别人分享，你也才懂得去体恤人的软弱，啊，你就不会那么严苛对没达到你期望的人那样的要求，啊，讲宽广最后一个例子，啊，在来中国宣教的宣教士里面，啊，一般我们都是最佩服戴德森，啊，他很多很多事啊，我只讲一件，他死了以后什么人接续他做内地会的主席呢，啊，是叫做何思德，啊，这一位牧师何思德。有人就问了何牧师啊，你跟戴德森牧师这么熟这么好，啊，请问你认为戴德森能够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说好，我先讲一样，很多啊，讲一样，这一样就是他心胸宽广。他说为什么？他说他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别人是有相当的弹性宽容。他到了中国传福音，入境随俗，西装不穿了，穿长袍马褂。有时候我都很亏欠，我连一件长袍马褂都没有，天天穿西装。不过我们是活在西方了，没话讲。然后呢，过去都是穿皮鞋的，来到中国一看都穿布鞋，皮鞋丢了改换布鞋。看到当时清朝男士都留长辫子，他没有留辫子，好，改变发型，开始留辫子。他在中国什么都是吃饭的，人家都吃面包 OK， 通通改吃饭，他也就吃饭，就学中国的饮食。何思德说啊，哇，他这个不容易不容易，对自己很严格，但是刚刚来的一些宣教士，他对他们相当的宽容，因为那些人穿了长袍马褂都不晓得怎么动，然后穿上布鞋不会走路了，然后留着辫子也不会梳，然后吃中国东西的吃不习惯，所以都要弄这个西方东西吃。他说呢，他就是慢慢的帮助他们，尽量能够本地化，能够慢慢跟所要传福音的对象像什么人做什么人能够有果效，啊，他说这样的宣教士就很多很多参与到内地会。当戴德森死以前，超过1000位的宣教士在内地会里面，正合于他当时的期望。他说如果我有1000英镑不留一镑不给中国，如果我有1000条性命不留一条不给中国，以后他感动了大约1000多位的西方宣教士加入内地会，在中国内陆啊10几个省份广传福音。所以我们需要求主不断地把那宽广的心赐给我们，你就越能在神手中有更大的用处。那现在我要讲第三个心，好，像下面几个心只能讲短一点。第三个心叫做恩慈的心。门徒们心胸狭窄，要降火烧灭这一些撒玛利亚人。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 说着往别的村庄去了。耶稣来是要救人的，他里面满了恩慈，而且他自己知道怎么救法。这个如果很容易一句话，那就比较简单，他说一句话 OK 罪都赦免了，那不就解决了。他自己知道，所以他要定义上哪里去，耶路撒冷。他脑子里都清楚得很，上耶路撒冷干什么？他要被逮捕的，上耶路撒冷要被审判，上耶路撒冷要被羞辱鞭打，最后被钉十字架。耶稣心里面就晓得他是要来为他们死的，要为撒玛利亚人的罪成为赎罪祭而死，里面充满的是无比的爱。耶稣要爱世上的人。什么力量让基督教能够广传？还不是有一些高深的道理，高深的道理到处都有，那去研究各宗各教的道理都研究不完。那佛教的经典有多少看也看不懂，太多了，那太多不同的哲理，哲学家人生哲学等等。吸引人心的是伟大的爱，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而舍命流血牺牲，把我们罪赦免。这一种的爱，为别人去死，这种爱实在找不到，太少了。由于时间关系，我真的要讲短一点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过啊 ，Washington D.C.， 就是这个啊，这个美国白宫所在啊，国会所在，这个特区，华盛顿特区啊。如果你们去过的人呐，去玩过的人，我相信你们一定走过一个桥，可能你不注意那个桥，那个桥就是美国这个东岸一号公路，一直从最北端通到最南端 Florida 的一号公路。那么在 DC 那一条街也叫做第十四号街，这一条路去玩的人一定会走。为什么呢？因为过了这个桥啊，它下面是啊 Potomac 那个 river 那个大河啊 Potomac， 当你这个桥一过，就到那个阿灵顿公墓，这个美国那些重要的人都埋在那里啊，这个包括这个甘乃迪都在那个地方埋的。所以你去玩大概都会走过那条路，会过那个桥。可能很少人去注意那个是什么桥，那个桥 是名字很特别，它是纪念 Williams 这一个人，这个 Arlen Williams， 所以就叫做 Williams Memorial Bridge， 威廉斯纪念桥。如果各位没有去的，下次要注意啊，你走那个桥到阿灵顿公墓，那就是威廉斯纪念桥。那怎么这个叫做威廉斯纪念桥呢？大约三十多年前，那个时候的雷根机场还不叫雷根机场，那个叫做国家机场啊，这个是 Washington National Airport 国家机场。在一月份天气很冷啊，下雪，这个Potomac 河结冰。现在的判断呢，就是飞机起飞的时候翅膀的冰没有除尽啊。各位如果你们以后有冬天在雪地啊，那种结冰的气候，你看这个飞机公司一定把翅膀喷，一直喷一直喷啊，喷要把那个翅膀上面的结冰都要除干净。那一天大概就是没有除干净，所以从雷根机场一起飞就飞不起来， 然后就栽到这个十四号桥，这一撞到十四号桥，车上这个上面汽车还撞死了几个人，然后这个飞机就栽在河里面，河面里面有大半都是冰，就栽下去，然后头在下，尾巴在上面。飞机上总共79个人，包括机员79个，结果只有6个人怎么把机门打开不晓得，反正6个人浮上来了，剩下的73个通通死在飞机里面，根本出不来，撞死了，昏了。6个出来了，那有一位女士很有本事，她就在河里游游游，就游到一个地方去，被人救走了，剩5个人，就在飞机翘的尾巴旁边，有的是爬上，有的是拉在那边，然后就摇手，那个时候大家想办法救都救不来，救不来怎么办？差不多20分钟，直升机就来了，直升机，结果很多电视台 NBC 都来了，在那边照这个新闻，就结果飞机果然坠下一根绳子，那第一个有个男士一抓就走了，剩4个人。第二趟飞机绳子又来，然后有一个男士很健康的男士把绳子把那个弄好之后放在旁边一位女士受一点伤，把她绑起来，然后这个女士走了。以后飞机再回来，他又把这个绳子给另外一位又救走了，再来第3位都救走，剩他最后一个了。以后飞机再回来的时候什么都看不见了，飞机已经沉下去了，他也不见了。那第二天把所有，因为那时候已经到晚傍晚了，天黑了，第二天捞上来了，结果74个尸体只有一个是肺里面有水的，其他都是撞死的。所以这一位就叫做 Arnold Williams， 电视都播出来，各位如果有想看的，你可以上这个 Google 一查就有了，你就查 Arnold Williams Memorial Bridge， 它整个故事都会有，连这个当时的影片都有一些。那以后美国政府还有很多美国同胞都非常的感念这一个纪念，他有好多纪念活动，里面有一样把那条桥就改名叫做 Williams Memorial Bridge。 人间肯为别人去死的，那都是非常崇高的了不起的一种心智，但是他只救了4个人，他自己也就没有办法再救人了。而天父的儿子，人子来，主耶稣来，要把所有人类的罪恶都要承担，所以在十字架上是极其痛苦的一个刑罚，他不得不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离弃我？他在那边十分的受，为我们受苦，甚至天父都离弃他。这就是恩慈的心啊，亲爱弟兄姊妹，这是极其崇高的心。但愿主耶稣那荣耀的爱，拯救我们的爱，不但救我们还改变我们，不但改变我们还让我们能够活出来，这是基督徒非常崇高的人生。所以教会跟社会不一样，不一样就是这里充满神的爱，好多好多位受洗的做见证，他们就是到了教会发现教会跟社会不一样，跟其他人不一样，不一样就是感谢主，弟兄姊妹渐渐活出主的爱，渐渐能够感化人的心。我本来预备把真理的心也讲完，把最后一个为什么叫顺服的心呢？因为耶稣是 定义上耶路撒冷去，定义是顺从谁的旨意啊？天父的旨意。我看只好以后再讲了。我每一次讲到过太晚，我都要看看长老们的脸色，他们还没变色之前要赶快下台，不然每一次违规这是不好的，所以请各位原谅，我就没办法讲真理的心，因为这个很重要。特别我透露一点好了，我上一次问你们，礼拜五是天主教教宗跟俄国主教长会面，一方面很高兴，这是两个信仰基督的最重要的人物见面，但另外一方面，我还是对于天主教教宗有很多不满，不满为了真理的缘故。主耶稣不但宽广慈爱，还是必须有真理，要不然耶稣为什么要责备门徒嘛？他转身就责备彼得，责备雅各，责备约翰，就是他们偏离真理。好了，没时间讲了，我就是告诉各位，以后告诉各位，天主教还是有相当多地方偏离了真理。我们虽然为他们祷告求主怜悯，但希望从真理都能够回头。好，今天只能停在这里了，我们一同做个祷告。亲爱天父，你差主耶稣来，真是显明你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我们，为我们而死。这样的心，我们实在缺乏。我们真愿这样的大爱充满，而且增长丰盛，也能活出来，让你无比的爱借助教会在这缺少爱的世界能够彰显。愿主赐福你的教会，赐福众弟兄姊妹，我们恭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们来唱回应诗歌啊，请起立。他的歌词是改造我的心，求主改造我的心，大概我们这个一幕有一点出来了好吧，预备请。
改造我的心，永远的真诚，改造我的心，使我能想造我的心， 真诚，改造我的心，使我能像你。
亲爱的主啊，这是我们祈祷，愿复活荣耀主耶稣基督把你的心赐给我们，改造我们的心，使我们像你。今天众圣徒在这里敬拜，相信已经蒙悦纳。若在我们中间心灵软弱，求主刚强。若有弟兄姊妹生病，带着病痛，愿主大能医治他们，使他们健康起来。哦，若是在工作上有什么困难，求你赏赐智慧，帮助他们克服困难。主啊，若是家庭有什么不和，有什么不愉快，愿主的圣灵能光照，能一家和乐相处。哦，但愿来到你面前都蒙你赐的福，都能欢欢喜喜跟随主耶稣的脚踪。若有弟兄姊妹有感动把金钱奉献给你的，求主悦纳，求主使用，让你的家能够丰富，事工能够推广。我们要分散，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远。阿们。
代表教会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请，对 ，OK， 第一位是尹小丽，约书亚团契的，请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一下你，好不好？哦，在那边 ，OK， 好，欢迎你。对，有个小孩子啊，很可爱 ，OK， 有没有？还有没有别的？应该有。OK， 第二位是张新地，张新地，啊，在这边啊，欢迎你，对，好，谢谢。哦，第三位是方海明、李红英啊，在这边，是海金，是海金的二哥跟二嫂，对不对 ？OK，OK， 欢迎你从加州过来，谢谢，谢谢。OK， 好，请坐。接下一位是母亲，母亲在哪里？亲在有没有？某 OK， 好，可能已经出去了，有看到。OK， 好，接下一位是赵鑫，赵鑫在这位。OK， 好，在前面，欢迎你。OK， 好，请坐，谢谢，谢谢。在下位是陈庆瑜，陈庆瑜在那边 ，OK， 欢迎你 ，OK， 好，请坐。请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在聚会结束之后，来到右手边钢琴前面，我们会有专人来接待你，介绍我们教会，还有我们可以一起享用一顿丰富又免费的午餐。好，有没有没有拍到照片的是第一次来的，在各位的左手边有没有 ？OK。 没有看到。OK， 在各位的左手中间有没有新来的，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好，有这位，好，请你介绍一下。Oh, OK。好，感谢神。OK， 谢谢。Okay. 好，这边还有没有？没有的话，在大家的右手中间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啊？好像前面这位。OK， 好，请你们介绍一下，好吧？哦 ，OK， 哦 ，OK， 好，欢迎。他侄儿今天受洗啊，今天下午会继续看观礼，对不对？好，欢迎。这边还有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在那个大家的右手边、右侧这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那个朋友 ？OK， 好，没有看到。OK。请大家在进来的继续提醒，在聚会结束之后来到前面钢琴旁边，有三件事情跟大家报告。第一件事情是在周报的第二项，就是今天的下午1:30，在这里就是大堂这边，我们会有16位的弟兄姐妹，他们今天会有那个洗礼，欢迎大家来到这里观礼。第二件事情呢，就是第三项，就是下个礼拜天是那个第四项是那个下个礼拜天有那个福音主日，是王子嘉牧师全讲永恒的富足的人生，希望大家能够邀请慕道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参加这个福音主日。另外一点呢，就是在周报的第九项，在三月到五月我们会有两堂的崇拜，一堂呢是上午的10点，就是我们原来现在的时间，另外一堂呢是在下午的2:30。也感谢神，我这个礼拜收到消息说我们的在市政府的那个 land disturbance permit， 就是那个整地的那个许可已经得到通过了，所以我们应该是一定会开工的了，所以感谢神，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金钱上面的支持。我们聚会到这里结束，请大家默祷之后去上主日学，谢谢大家。